这时候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詹姆斯要证道的经文，记载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起来看到第十一节。旧约圣经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翻到了，请大家听我来念这十一节的经文。哈巴谷书一章一节，哈巴谷先知所得的默示。耶和华，我恳求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向你呼叫，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第三节，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奸恶的事，你为什么见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纷争和相斗常常发生。第四节，因此律法不能生效，公理无法彰显，因为恶人把义人包围，所以公理颠倒。第五节，你们单看列国，要定睛观看，就会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即使有人说了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第六节，就是要兴起加勒底人，那常忍凶暴的民，他们遍行全地，占领别人的家园。他们恐怖可怕，自以为义，趾高气扬。他们的马比豹更快，比网上的豺人豺狼更猛。他们的骑兵奔驰，自远而来，他们如鹰飞翔，迅速吞灭。第九节，他们定做脸面向前，骑来醒报，掳掠战俘多如成沙。他们戏弄君王，以掌权的为笑柄，他们欺笑一切城堡，筑垒攻取。然而扫荡如风吹过，他们是有罪的，因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我们读经就到这里，这时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师牧师来证道。张牧师今天的题目是人的问题与神的答案，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
感谢上帝，我们度过了农历年，今天是农历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回来礼拜堂，一面是我们要敬拜上帝。那敬拜上帝，敬拜的目的，有人说敬拜的目的是领受神的话，所以听到在整个崇拜当中最重要，其实不是。我们回来敬拜的目的是要感谢上帝，敬畏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这是敬拜的目的。至于听到，那这是敬拜的功能。如果我们能够听到一篇很适合我们心灵需要的道，那很好。但有时候听到不一定我们会觉得这篇道很适合我们心灵的需要，但是我们仍然要回来敬拜，因为敬拜的目的就是要感谢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要敬拜上帝，要敬畏上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回来，我们是敬拜上帝，同时要感谢上帝，感恩上帝。我们是比较这个年轻的教会，那些比较老的教会，他们继承了当时从中国，比方这里有许多的福建人，那么当时他们从福建那边 特别是闽南，福建南方啊，闽南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讲福建话的这一个，其实福建话，福建包括福州，福州是闽北，那么我们常常说的哦，福建话这个是闽南啊。当时新加坡多数的教会是闽南教会，闽南人教会他们继承了中国那闽南的传统，新年的时候他们奉献，特别把奉献放在这一个红包套里面，然后这是一个特别的奉献，感恩神在过去一年的这一个照顾，感恩神在过去一年给我们恩典。我今天来到了新加坡，像我们这个比较年轻的教会，这个传统已经啊没有了。不过我知道还有一些教会，就是那一些算百年的啦，算八十年的啦，七十年的啦，那一些教会，那么他们今天仍然继承这样的一个传统。还有他们所开设的这些布道所，虽然是比较新，他仍然也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啊，这个是很不错的，让大家回想到我们必须回来感恩，回想过去一年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一方面是照着平常的主日回来聚会，我们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现在我们没有收奉献啊，我们其实也一样的可以把感恩的奉献，一年领受的恩典，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感恩，那么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啊，用敬虔的心把这个奉献来献上，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很好的一个传统。好，感谢上帝啊，虽然外面疫情严重，然而我们却能够回到啊这个教会来做礼拜。我们想到政府现在不像过去啊那样的慌慌张张啊，现在他们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深信他们不会再这个叫做 bring down 啊叫做阻断措施啊。我记得刚开始这个这个肺炎的第十九 COVID-19 开始的时候，哇，那时候好厉害，一下子就阻断了。阻断以后很多店不能够开啊，只有那些供应日常生活需要的店，多数的店都得关了。那时候啊咖啡店只能够外卖，不能够在这个咖啡店里面堂食。不过经过两年的这个经验，政府肯定啊是肯定他不会再用阻断的措施，所以我们还可以生活。虽然这两天都是10000多宗，但是呢他完全没有提到他只叫大家还要一米的这个距离，大家还要戴口罩，但是没有其他的更严厉的措施让我们看到。所以教会也没有说教会必须不可以聚会，都没有，照旧可以聚会，照旧50人以下的聚会，仍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理你有没有接种疫苗都可以参加，只要是50人，只有50人以上的话，你才要检测。所以这些措施都没有改变。我们在想到他们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应对的经验，所以现在呢，以前他把这个责任扛起来教你们要这样要那样，现在呢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你们，你们自己怎么样，你们自己小心啊，你们要戴口罩，你们要一米距离，你们要尽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你们要小心，把这个责任交给你们。既然把这个交给我们，那当然我们就靠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深深相信啊，其实上帝也有恩典，上帝有恩典。这个病刚才我跟医生谈一下， 医生说这个病看起来是比较轻的啊，轻的，因为感染的时候很快，它不是潜伏期，不是像过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发病，它的潜伏期是两三天它就发病，发病以后它攻击的是上呼吸道，就是喉咙，就是这个鼻子，所以会打喷嚏啊，会流鼻涕啊，喉咙会痛啊。可是不像德尔塔，它会攻击肺部啊，德尔塔一攻击肺部的话，哇，就严重了，不能够呼吸了啊。这个奥密克戎啊，其实就攻击这个上呼吸道。那么，而且如果多数人已经接种了，它都比较轻微啊，有些甚至无症状。说不定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有人有奥密克戎的病毒在身体里面，但是没有症状，那怎么样呢？我们也不必害怕啊，不必害怕。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说，多数人都已经接种了。如果接种的人他感染上，基本上他可能无症状，也可能轻微的症状。我们看见这个死例非常的少，死例是非常的少，那么就知道他不像德尔塔。德尔塔那时候是虽然德尔塔的死率也不高了，大概是千分之一二。1000个人染上了有一两个人啊，最后是特别是当时是老年人啊，不，这次的死例是非常少，所以我们看见报告有时候一天里面没有死例，有时候一宗两宗，只有前几天比较严重，就是六宗。那六宗当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可能这些人原来已经有相当严重的其他疾病了啊。所以我们有神可以依靠，这是非常感谢上帝的，我们感谢上帝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但真的是不必害怕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必保守。今天我们思想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在圣经中称为小先知，那小先知有12卷12本小先知书。那为什么小先知？是不是神比较不重用他们？不是。小先知跟大先知的分别，其实就是他们所留下的作品，他们所写的先知书长跟短。像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一写就是怎么样？一写就是50-60章啊。用今，当然章节是他们的时代没有。他们写出来就是一直写一直写，没有分章节的，分章分节是晚近，其实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事，晚近这两三百年的事，圣经才分章节，所以这个分章节让我们容易查，让我们容易读，让我们也可以容易参考。好，那么作品比较长的就叫做大先知。像以赛亚、像耶利米、像以西结，作品比较短的称为小先知。那么当然有些先知没有作品，当我们说啊，如果有讲言说啊，现在我们翻开啊，这个以利亚书，那么第几章第几节的时候，那你就去翻的话，那你就中了这个讲言的诡计了。因为这个讲员要试试你对圣经熟不熟。原来圣经有以利亚先知，但没有以利亚先知书啊。所以你如果去翻以利亚先知书啊，立刻就怎么样啊，立刻就知道你啊，圣经不是太熟。以利亚没有写，以利沙都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但他们没有作品留下。他们有事迹，他们有教导留下，但他们没有作品留下。所以小先知就是他的作品比较短，像哈巴谷书只有3章。好，哈巴谷的名字的意思是拥抱，拥抱。我想他拥抱谁呢？我想他拥抱神。他拥抱谁呢？神给他启示，他把启示写下，成为神的话语，成为圣经。所以他拥抱神的话语。 我想他是拥抱神，拥抱神的话语。他的时代是在大概主后六百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啊，我们知道整个地中海的历史，有这些强大的国家，像埃及啊，像亚述啊。不过来到了这个亚述很厉害，亚述甚至把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分成以色列跟犹大，北国，我们常常说北国跟南国。这个亚述竟然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灭掉。那么亚述是强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强的国家起来了，那就是加勒底。加勒底也叫做巴比伦啊。那么他就生长在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大概是主前六百多年。那么我们如果这样的主前六百年，可能我们没有观念，就是主前六百加上耶稣来到世界到今天两千多年，所以这2022年加上六百多年主前，所以离开我们现在是2600多年前的一个先知，离开我们现在2600多年前的一个先知。那么根据一章一节，先知哈巴谷或者哈巴谷先知所得的默示，这位先知呢，他应该是一个先知。有些先知他们不一定是先知，像阿摩斯先知啊，神重用的，他写关于北国的预言的阿摩斯啊，他其实是一个牧羊人，他其实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只是他领受默示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成了先知。而他这个哈巴谷先知，很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这个全职的先知，就好像我们今天神的仆人在讲台上讲到的，有全职的，有时候有非全职的，他们可能是一位长老，可能是一位执事，或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能够讲道，所以他们也在讲道，可是他们有另外的工作。那么哈巴谷先知看起来是全职的，他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那么先知到底是谁呢？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先知、祭司、君王，这些人都是受膏的，就是必须要怎么样，让先知啊，或者让祭司用膏油来抹他们的头。像这个大卫啊，撒母耳去找大卫，然后就膏抹啊，就是用膏油来抹大卫的头，膏抹大卫。所以先知、祭司、君王都要被膏抹。那主耶稣叫做受膏者，就是受膏油抹啊，受膏油啊，来膏抹的叫受膏者。那么主耶稣就有了先知、祭司跟君王的那一个身份，那一个职分。这个大家，也许你刚刚来到教会不久，你正在研究圣经，你可能不清楚，所以我就稍微啰嗦一点啊，讲一下。让你可以知道，也可以有兴趣的继续的来研究圣经。那么先知是代表神，先知其实是代表神向来教导百姓。那么祭司是代表人来向神献祭祷告，这个先知呢是代表神来教导百姓，所以先知也可以称为是神的代言人啊，代替神说话。所以先知的教导就是神的教导，所以先知所写下的先知书啊，就是圣经啊，就好像使徒所写下的书信，经过多年以后被列入圣经里面， 旧约全书那是使徒写的，然后旧约全书那是先知啊写的，所以呢，先知过去就留下了旧约啊，先知过去了，现在没有先知了。有时候你会接到一些宣传品，说有一个聚会，讲到讲员是某某先知，我告诉你，我在想啊，这样的称呼是不对的，因为先知今天只有广义的先知，谁是广义的先知？牧师传道啦，在讲台上讲道的人是广义的先知，不是那一个旧约那一个那样的一个先知，继续领受神的启示。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再领受神的特殊启示了，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常常你会听到梦啊，有人讲梦啊，有人讲他看到异象啊，听到什么话啊。我告诉你，当你听到这些的事情，你都要非常小心，基本上这是错的。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之后，神就不再借特殊启示来启示人了。你要知道神，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说些什么，你就要读圣经，然后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一些你曾经可能到过这些教会，然后呢讲台上就是轮流在讲梦，我昨天做什么梦，我看见什么异象，那么我们都得非常的小心啊，因为照着真理，今天神已经不再用这些特殊启示来启示人了。今天的特殊启示，神要让人知道的都已经记录在圣经里面了。好，那么哈巴谷先知啊，他领受神的话，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跟神一问一答。那么为什么他这个，刚才我说先知是教导这个道德性的律法，代表神教导道德性的律法，人该怎么做，人该怎么样有好的行为。而祭司呢是代表人啊，然后向神献祭，向神赎罪，可是他也教导礼仪性的律法啊，礼仪性的就是要怎么献祭啊，要怎么样的预备这些祭物，要怎么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这个是礼仪性的律法。好，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职分。那么先知阿巴谷的时代呢，如果我们从书上就可以看到，先知阿巴谷的时代他这么说，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心意是你不垂听，我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应允跟垂听，垂听是第一步，你不垂听就是根本就不睬你，不应允就是垂听了，但可能他没有应允，或者不照我们的思想应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的知道，因为这些翻译圣经的人啊，我们，但是我的和合本是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我们说哈巴谷先知他是犹大国，他在犹大国做先知，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就是强暴，是一个背道，一个背道就是离开主的道的一个这个时代。那么强暴，你看，我因强暴哀求你，然后罪孽，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然后还有争端和相斗的事。所以整个时代出现了，我们可以说罪恶泛滥，强暴、罪孽、奸恶、争端相斗。我想这不单是先知啊的困境，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困境。我们今天一翻开报纸，许多的罪恶都是这样的发生，许多罪恶的这样发生。先知祷告上帝，似乎没有得到应允。我们也是这样。你看今天祷告两年了，我们为疫情祷告，结果怎么样？疫情一波接一波，好了，那么呢？他情况有啊，情况有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困难的情况。那么我们说，我们认罪了，我们知罪，我们认罪，我们也悔罪了。我相信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很多基督徒在这段时间，我们都真的是知罪，真的是认罪，真的是悔罪。我们以前可能有一些行为不好，今天我们都不去行了。可是为什么我这些事情，这个疫情没有退去呢？啊，我们自己可能我们有病痛，我们求，可是看病并没有好，而可能变本加厉。我们为生活祷告，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为生活祷告，也看见也没有什么改变。还有人际关系，我们跟人失和，或者我们跟人有一些的困难，我们也带到神的面前认真祷告，可是这些困难看起来都没有解决。我们求问神，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各位，这是说你的困境。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其实这种情形，为何你不理？不是，几乎是所有的这一个神的儿女们常常会经历的。神的儿女常常会经历的。举一个例子说，你读诗篇就有常常有这样的话。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是不是？诗篇常常充满了这样的词句。我自年又受苦，几乎死亡，可是神似乎不理我。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是不是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这些词句出现？不但是哈巴古书，所有神的儿女，包括你跟我，我们也常常因为这样祷告没有得到应允，于是我们很可能怎么样？我们发生了一个信仰的这种危机的。我们很清楚神在掌权，我们很清楚神没有死，因为有人说神已经死了，所以有说神死的神学啊，神已经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没有死，我们知道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神在掌权；当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的神还在掌权。但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的祷告为何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呢？神啊，他这边说，神啊，你为何？神啊，你为何不应允？要到几时呢？那么这个是第一种情况。我们第二种情况，先知在第四节说到，因此律法放松，啊，律法放松，新律本是不能生效。律法就是包括了旧约的律法以及国家的法律，这个是律法。像我们住在新加坡，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圣经的这个律法，但是我们也有国家的法律，我们的法律非常的严谨，好了，可是不能够生效。 国家的法律也好，圣经的律法也好，都不能够生效。这是新译本。和本说，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公理也没有显明出来。二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是当时的情况。你今天一翻开报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很震惊。几个礼拜的报纸，几个礼拜前的报纸说什么？有一个做丈夫的，跟他的妻，跟他的朋友怎么样？串通串谋，串谋什么？一个晚上，叫他到家，他家里去，他让他的妻子怎么样？让他妻子喝醉了，啊，昏迷了，啊，然后呢，叫这个朋友跟这个朋友串通。到他家里去，进入他的房间，要让他来强暴他的妻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罪发生在不是那些野蛮的国家，发生在这个文明的称为已经达到要成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一个国家，律法严谨、教育发达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连讲的话都感觉到怎么样？都感觉到我们讲不出。可是这个罪竟然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律法放松，律法没有效。不单是这样，我们常说做偷窃，今天偷窃，过去偷东西，我们常常在小时候住在甘榜，住在甘榜。所以有一些甘榜的人啊，就偷什么偷鸡，所以有一句话朱莉阿样，常常听到啊，朱莉阿样，朱莉阿样是什么？偷鸡摸狗了，哈哈，当然他不用摸狗，不偷鸡啊。还有呢，常常你刚刚搬进祖屋的时候，常常鞋子放在祖屋门口被人家怎么样穿走了啊？偷鞋、偷鸡、偷鞋。偷窃，现在偷什么？钱，而且不是几十块、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不是，一偷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元。越是高科技，这些事情发生的越厉害。所以这次，因为某银行一些人的钱被偷了。据说是400多人还是700多人，忘记了，被偷了，银行赔。前两天的报纸说，这个赔是一次，以后不一定赔了啊，以后的不一定赔，你自己要照顾自己，这就很奇怪。我们就是怕在家里不安不平安，所以把钱就放进怎么样？放进银行里面。过去他有给我们一点点的利息，现在利息。也基本上也没有了，有的话也是零点多啊，根本已经不是利息的问题。我们放在银行里面就是要保证平安，可是没有想到他现在告诉你，以后如果发生的话，你要自己怎么样？你要自己要负责任。哇，那连银行啊都不安全了。我们很平安啊，因为我们不多啊，我们不多，给他全部偷去的话，也不过是那一些。可是想想。那些有几千万块钱的，几千万 ，millions 啊，那些有几亿的，啊 ，billions 啊，那些人如果他的钱在银行给人家偷去的话，他怎么样？银行不赔啊，那你自己要亏损，哇，这个带来我们很平安啊，我们不多了，我相信我们这里全部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睡不着觉。不过真的，那一些有几千万存款。几千万存款的人啊，就不一定了，因为这个事情会发生呢，肯定在发生的。这些人很厉害，所以华人一句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尺，你有防备，他怎么样？他有新的花招啊！你也就是说，你有变化，他有计划；你有计划，他有变化；你有计划，他有变化；你有防备，他有新的花招。这个是今天的情况，公理显然颠倒，公理显然颠倒，就是公理是什么？ 我想公理包括了道德观，包括了价值观，包括了人生观，这个就是公理。这些都颠倒了，道德观颠倒。刚才我讲到那个例子，真是叫人害怕难过。为什么有这么样的一个道德观、价值观呢？今天整个社会就讲到什么？整个社会就讲到发什么？发财。整个教会难道除了钱以外，我们人生没有其他的目的吗？这个是人生观，这个是道德观，这个是人生观，这是价值观的颠倒。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神啊，你在哪里？哇，这样的一个常常这样的一个问题，常常使我们自己发生信仰的危机。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年轻的时候我读书又读到13世纪，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个黑死病，就是鼠疫，从亚洲的船到了欧洲，带鼠疫就传开了。哇，那个鼠疫好厉害，欧洲死了恐怕是超过，有没有一半我不知道，总是死了很多人。有一些岛，地中海有一些岛，全岛的人死掉，几千个人，全岛几千个人死掉，已经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么厉害？诶，我们在想，如果有神，怎么可以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如果有神，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中学高中，哇，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立刻想到，真的有神吗？像人所说的，神不过是我们精神寄托的对象，不是真的有的。面临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你看，如果有神，神怎么会允许一下子死了整个欧洲的可能达到一半或者更多的人口呢？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我们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危机。今天也可能这样，你祷告没有应允，你祷告神在哪里？诶，两年了，疫情还不走，哎呀，我的问题为什么上帝没有帮助我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就问神了，耶和，然后神怎么回答？耶和华说，你要，请看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要向列国中观看，啊，大这个列国观看啊，这个看字在圣经是一个真理，知道吗？耶稣说你看乌鸦，耶稣说你看空中的飞鸟，看这什么？看看了有深一层的思想。乌鸦飞鸟不种不收，你从来没有看见一只乌鸦或者一只飞鸟因为肚子饿死掉掉下来，没有。诶，你就看，你耶稣要让你看，要你这个来明白真理。这说你看列国，今天我们也要看。有一个学生啊，他打了疫苗，他就打了疫苗了，可是两三天后他的那个疫苗的那个反应啊，一直都没有好，一个礼拜还没有好，他就很担心了，他就害怕了啊，他就那么跟他说，你他说我在某处，我认识我的朋友，他打了疫苗以后啊，他后来呢产生很严重，没有好，产生很严重的这个后遗症。那么我告诉他说，你要看几百万人都没事，为什么你只看那一个人？几百万人都没事，为什么你不要看几百万人？上帝说你看。他也很厉害的回答我，他说虽然一个人可能是500万分之一，很小，可是五百万分之一或者千万分之一也是一个机会啊。对哦，如果我是那千万分之一的一个呢，那怎么解决？其实问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么多人没事，我们看一个人有事，那我是那一个人吗？ 可能是怎么办？其实哈巴谷书我们还没有讲到，哈巴谷书要告诉你的就是，你都听到多么厉害的事情。我们先看一下标题，二章四节，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好几个新约作者来引用，希伯来书的作者、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引用，请看二章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你们要面对的那个大很大很厉害的强敌，很厉害。所以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呢，义人怎么样？因信得生。我们要信。今天我们一直强调信，这里其实哈巴谷书就是告诉你的信。你看，你看周围的列国，亚述被灭了，埃及被灭了，然后怎么样？你再看列国，巴犹大迟早会被灭。为什么？他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讲到这个国家非常的厉害，他占别人的地方。然后十一节是一节总结的话，十一节一起看。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就是什么？他的势力非常大，大好像神这样，而且他好像风这样扫过。你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挡的。犹太人说，我们有神，神，我们有神，神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不可能的。但是其实呢，他叫他看，巴比伦一定被兴起，巴比伦一定会把犹大灭掉。不过他们不信，因为我们有神啊。后来，这是到后来了，原来无论你碰到什么问题，很厉害的，很厉害的瘟疫，你的困难解决不了，人际关系、生活的困难、病痛解决不了，这些都很厉害。但这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其实就是告诉上帝的答案，就是你们要看，然后你们要信，一定要信。所以哈巴谷先知啊，当然我们会继续再讲下去，就告诉我们在什么的情况中我们信。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信神一定帮助我们啊。所以到最后呢，最后呢，他在完全绝望的时候，也知道巴比伦人一定来的时候，他就说了，来吧啊，来吧，让要来的来吧，我呢会怎么样？虽然耶花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葡萄树不结果，虽然这个田地不出粮食，见冬结了粮，可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啊！我要因啊这个，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用信心来突破各种各样的困难。好，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讲哈巴谷书，知道哈巴谷的祷告一直没有蒙应允。就好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其实没有蒙，不是没有蒙应允，神用另外的一个办法来应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他会立刻帮助我们，他会叫我们等，他会告诉我们不，他以别的来代替。所以你求饼，他绝对不会给你石头，但他给你的也不是饼，他给你的会比什么饼更好。你求鱼，他不会给你蛇，但他也不会给你鱼。他不给你鱼的话，他给你的呢会比鱼更好。你相信吗？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突破像哈巴谷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有圣经，让我们读，让我们照着圣经的话 来接受教导，先知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祷告不蒙应允，但是神的回答是你看还有你要信。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面对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要看周围，我们要看许多的事，同时我们要借助信心来突破，来得胜，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借助主你自己的话继续成长。奉耶稣的名求，阿门。